欢迎大家留下来参加我们的第二场的聚会。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阿门。好，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一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好，为了帮助大家再熟悉一下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背景，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四十八章，我们再来回忆一下之前的这段的交流。创世纪的四十八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跟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的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了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与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又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玛拿西的头上，玛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这世界生中生养更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玛拿西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只跟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兄弟多得一分。”这段记载的是雅各即将离世的时候要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死亡对于一个人的信心，他是在他里面是不是对神有真的信心，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是一个终极的考验。这一生中当中我们可能经过各样的试炼，都是一次一次的小的考验，但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那个终极的考验。所以当我们开始切实的感受到死亡临近的时候，那些虚假的信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维持下去，那些虚假的信心也没有办法给我们任何安慰和力量。所以一个人生命的终结也往往是我们自我欺骗的结束。我们平日里可能那些模棱两可的想法，一些虚假的自我欺骗，可能在平日里经历那些普通的试炼的时候还能坚守得住，但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那一切虚假的不确定的不是来自于神的，终将消失殆尽。可能有些人在平日里还会小心翼翼地在维系自己内心的平静，他们可能通过压抑自己的良心，拒绝 按照神的话语自我审查的方式，才让自己内心有那样的平静。他们错误的认为自我审查那是魔鬼的诱惑试探，所以他们通过压抑自己良心的方式，让自己的心境不受干扰，而盲目的骄傲自大。所以可能他们外表看起来每天是那样充满信心的过生活，可能在外人看来他们是那样的虔诚，那么那样的能坚持，那样的敬虔，但是他们实际的属灵的眼睛是闭上的，属灵的耳朵是关上的，那些虚假的平安只能让他们自己陶醉，但恰恰也在又使他们走向灵魂永远的毁灭。所以这样的人在他们临终的时候，他们的觉醒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们一路以来所仰仗的那些虚假的平安瞬间会消失，而真正的恐惧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如果不是突发意外，可能我们也都会像雅各那样，在我们离世之前经历这么一段时间，就像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11:21读到的，说雅各临死的时候，可能我们多半也会有临死的时候，我们能切实的感受到死亡在离我们是那样的近。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在临死的时候，雅各这位犹太百姓的大家长，他们的族长，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信心是那样的坚定，我们没有看到他有那样的抱怨，那样的失落，而在这样的时候他还是满怀信心的，满怀盼望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或当我们像雅各那样年迈的时候，临近死亡的时候，在跟我们身边的人做最后的告别，要交出灵魂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他那样只有内心的平安？所以我们需要来求神赐给我们像雅各这样的信心，无论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属肉体的世界，我们都能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得到赞美。在希伯来书整个这11章里面讲论的是信心，在前面保罗列举了许多神的仆人，他们的信心的事例，为神做美见证的荣耀的时刻。雅各自己一生中也有很多信心的事例，但是圣灵在这里是带领，让我们看到的是雅各最终祝福约瑟两个孩子的情景。这也许就是雅各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他最荣耀的时刻，就是他离世的时候。虽然他年迈，他在床上甚至可能站不起来，但在神的眼中，他这个时候比他年轻的时候更加的有王者的风范，在他虚弱的时候，比他身体如日中天的时候，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强大。这位100多岁的老人，他可能心里已经接受要因为身体的衰残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他还是有很多事情牵挂，但他还是有那样的盼望，渴望看到神的应许成就。我们之前看到因为约瑟在埃及做掌权的，在埃及为以色列百姓预备了那样的帮助他们度过荒年的那足够的充足的粮食，神也借着约瑟为以色列在埃及预备了那样的拯救。所以对于雅各来说，他经历了一生的坎坎坷坷，在晚年在他来到了歌山地的时候享受了十几年安逸的生活。可能换作我们，换作别人，我们处在雅各的位置，我们可能就在歌山地扎根下去，在这地上开始享福，我们可能害怕，也不再希望再次迁移那么困难的道路，那么多的人，可能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今天看到雅各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坐在那里，他双手拄着杖，这杖代表着他还把自己当成一个寄居者， 他还随时准备好出发，他要的不是歌山地的安稳，他等待的是神的带领，神的救赎。不止神借着约瑟在歌山为整个以色列族留了那样多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定居，甚至刚才我们读到的，让雅各在年老的时候儿孙绕膝享受那样的天伦之乐，对他来说是那样愉快的事情。而且约瑟在埃及是那样的居高位，甚至他的家族包括雅各自己也因着约瑟有那样的声望，受到别人那样的尊重，约瑟也能保证整个家族没有任何的缺乏，有那充足丰盛的供应。可能这十几年的时间对于雅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都是无所缺乏的，甚至可能比他们在原来的地方过得还要好。但是这舒服的日子并没有摧毁雅各属灵的生命和对神的信心，所以他的心完全没有在埃及扎根。我们刚才看在创世纪的49章29节，创世纪的49章29节，他吩咐他们说，我要将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吩咐众人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居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在他临死的时候，他留下遗命，死后的骸骨也不要留在埃及，留在歌山。所以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提醒他的族人，他的后代，他们不是埃及人，他们不应该一直留在那里作为法老的臣民。神赐给他们的埃及是迦南地，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必须要上去领受。尽管他们要放弃在歌山地的财富，尽管要放弃他们这十几年那样安稳的日子，但那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迦南，他们就必须前往那里。所以他赐福给约瑟的儿子，那是他对于神的那样的信靠的表现。他相信神的约，他也相信神的约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因着信也在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他放下的是当下，他抓住的是未来，他放弃的是世界，他抓住的是永恒。他拒绝了埃及的财宝，他紧抓的是神赐给他们他和他后裔的永远的约。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把下面的事情交到他的手里。好，再来看这个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因着信，所以雅各之所以可以赐福他的后代，或者这里后面他的众多儿子们，是因为他靠着神所赐给他的信心，他不是靠着自己说话，是靠着神赐给他的信心说话。刚才我们读到了刚才那段创世纪48章的前面，雅各当时的状态已经要勉强的从床上坐起来，他的身体是那样的软弱，坐起身子都非常的困难。后面我们看到他是要拄着杖才能敬拜神，他身体没有力气，可能眼睛昏暗，就是我们后面刚才读到他可能看不清哪个是以法莲，哪个是玛拿西，他身体大多的机能都在衰退，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靠着自己，他对于他的儿子，他喜爱的孙子无能为力，所以如果他能赐给他们祝福， 绝对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他肉体的力量。但是他之所以能赐给他的这两个约瑟两个儿子祝福，是因为他里面有那永生的属灵的生命，因为那属灵的生命与神连接，从神那里得到力量跟祝福，才能把他所获得的祝福来分给更多的人。所以当他在开始为这两个尊辈来祝福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作为神的先知和祭司，所以我们看待他的祝福其实是一次向神的祷告。当他为自己的孙子们祈福的时候，他因着信，他相信自己每一句说的话都是主在回应他的祈求，他为两个孙子的祈求，他相信那位听祷告的神，他相信神要借着他来说话，他也相信神会祝福他所说的，所以他是借着信心，通过信心来献上的祝福。如果雅各是靠着信心能给他的后代祝福，在今天的我们也必须要凭着信心才能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代求，才能求神赐下那样的祝福给到他们。所以信靠神是我们教导或者为神做见证的基础，只有借着信心我们才能帮助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所献的祷告为他们的代求才能带来神怜悯的恩典。神会祝福一切凭着信心所做的一切，所以无论我们给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还是做见证，都要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我们将徒劳无功。信心是基督徒做各样的善事的根基还有源泉，因为我们自己是那样的软弱无力，只有因着信心与神合一，我们才能做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施工。而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能力行事，按照自己的眼界去行事，我们就没有办法为我们的亲友和他们宝贵的属灵的生命，他们永恒的结局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只有像雅各那样借着神所赐给的信心来抓住他的应许，我们才能获得祝福我们身边人的力量。而且不止祝福的能力是借着信心神赐给雅各的，他所赐的这些祝福也只有完全靠着信心才能获得。我们刚才读到48章说，神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你们列祖之地，我都赐给你夺得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与众弟兄多得一份。他给赐给以法莲和玛拿西各分一份，他所赐给自己孙子的不是从他屋子里的宝箱中拿出来金银珠宝，不是把自己家族所占的领地的地图拿出来划分一块给他们，他所赐给他们的不是在歌山的在埃及他们所拥有的，而是赐给将来他们在迦南所要有的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没准身边的人，没准那些埃及人听到了雅各给这两个孙子的赐福，会觉得这个老人是不是老糊涂了，他是把自己没有的赐给他的孙子，是不是在说大话。但是对于雅各来说，这是神所应许赐给他的，虽然他今天还没有拥有一寸迦南的土地，但是当他谈论迦南的时候，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土地一样，因为那是神，那位信实的神所赐给他的祖先和他的后裔的。所以创世纪的13章的第14节，创世纪13章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只是我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要把这地赐给你。雅各明白神的应许， 雅各明白那是神的永远的约，所以每一个神的子民，如果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祝福，我们乃是凭着信心来求他，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那样的恩典。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一句，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一句，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我们今天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我们告诉他们未来将要到来的美好的事物，这些美好的事物不是用眼睛看见的，也不是通过我们感官现在就能感知到的，而是神要为他那些爱他的人，他所预备的人所存留的那样，那超出我们想象的美好。而当如果我们相信神，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友，我们周边的人也同样有那样的盼望来得到这样的祝福。所以只有凭着信心，我们才能相信那些尚未被看见的事物。哥林多后书也这样写着，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我们在这地上是寄居的，我们要去往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迦南美地。所以在提到雅各之前，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义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的救主要为我们所存留的冠冕，是为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是那样的乐意去告诉别人，为神做见证，如何赢得这样的冠冕，把他们指向主耶稣基督所启示的那通往天国的窄门，走上寻求他的道路。因为我们相信这条狭窄的难走的道路的尽头就是神所预备的天国，所有神的子民将永远的与神居住在那里，享受永恒的生命和平安喜乐。所以信心是我们来指引我们身边的人走向救恩和永恒所必须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信靠神，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祝福其他的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当然应该为我们自己所爱的人、所关心的人而相信神，为他们怀有那样的盼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来到他神的面前，为他们属灵的生命代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借着神的话语来祝福他们。所以作为父母来讲，我们能给孩子留下的终究有限，他最重要的，我们是渴望看到自己像雅各一样，看到自己的子孙有来自天上的财富。如果他们赢得了在基督里有份，我们一定会比他们在这世上，在人中成为有富有的人、有地位的人更加的安慰、更加的欣喜。因为我们能留给子孙的产业最宝贵的是神的祝福，给他们的祝福最宝贵的是神的应许。而雅各在给约瑟儿子祝福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神的永约。所以对于每一个神所拯救的子民来说，没有比神的永约对我们来说更信实、更甜美的话，也没有比神的信实、神的应许更有力量和安慰和支撑我们的。我们上次在创世纪的四十八章的第三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次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的业。”所以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和神一路以来的保守是那样的信实之上的，因为这是神一切真理的源泉，他是从中汲取力量来有那样的信心来祝福自己的 子孙。雅各也回忆神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一次又一次的立约，每一次这样的发生，这样的记忆都被纪念，因为这样的对于神的应许、神的信实的美好的记忆，会成为每一个圣徒离世时最坚强的依靠。所以当我们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雅各一样，能感受到灵魂中的宁静，死亡的痛苦没有办法把我们打倒，所以我们可以像赞美诗那样唱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而且我们看雅各把将来的祝福赐给这两个孙辈的时候，他还把他们直接从约瑟的手里拿走。他说，你在埃及所生的以法莲、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约瑟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生在埃及，那样的长起来，他们的出身、地位、前途跟雅各的其他儿子截然不同。雅各的儿子们生长在那样的草原上，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可能不太懂这些礼仪，没有太多的学识，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牧羊的。而约瑟的两个儿子是法老赐予他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所生的，而在埃及祭司是最高阶层的贵族，所以玛拿西跟以法莲生下来就出身是那样的优越，有那样的地位富有，他们是贵族，受到了埃及那样绚烂文化的熏陶，有受着良好的教育，他们可能未来会被任命成埃及的祭司或者在埃及掌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把这世界上的利益、前途放在里面，他要彰显对神的信靠。这两个孩子在埃及所得到的与神的应许，是他们在神的里面所获得的不值一提。所以他可能也会对约瑟这样说，埃及是那样的富有，有那么多的知识，有那么多的荣耀，但是你在埃及也都不愿侍奉其中的任何一个偶像，你选择信靠你父亲的神，你先祖的神，所以我也不把你的两个儿子当成埃及人，不在乎他们母亲的身份，他们的家族。尽管这两个孩子在埃及可能前途光明，按照他们的出身、他们的所受的教育，他注定要在埃及获得人上之人的地位和尊严，但是我要为他们拒绝所有属世的荣耀，而作为象征，我要把他们算作我的儿子，我要祝福他们在神的应许里有份。这是信靠之人的作为。如果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人生中能也像雅各一样这样的做，能效法的人是有福的。而且让我们欣慰的是，这两个孩子那样顺从的接受，就好像后面神所兴起的摩西一样，他们放弃了在埃及的财富、地位、前途，他们选择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道路。在何西阿书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们也愿神如此的呼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这是神来引导出他的子民，来祝福自己子女的方式。我们宁愿他们一生平凡，也不愿他们活得富有有地位却不认识神，不信靠他们父母所认识的神、所见证的神。我们希望他们活在神的爱中，而不是长大之后堕落放荡，追随虚假的偶像，而最终在基督里面。而且雅各来祝福约瑟的儿子，也彰显了他对神的信心。他把以法莲放在玛拿西之前，这不是眼睛看不见，搞错了，这是神的命令。我刚才我们在创世纪48章的第十 七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约瑟本来是拉着他们左手右手交到父亲的左手右手当中，然后雅各是这样交叉着把手放在了这些孩子们的头上，然后约瑟看见，哎，为什么父亲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他是小的，就不喜悦，甚至拉起了他父亲的手要挪到马拿西的头上。所以这个时候雅各不是说，哦，我弄错了，应该按照你的来，但是他说我知道，尽管他眼睛看不清，但他并没有在这里来屈服他儿子的建议，依然保持着双手交叉，但是顺服神的命令。所以对神的信靠会帮助他，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有力量有智慧来用正确的方式来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是神让以法莲在前，他出自神的信心，就不会与他的命令争辩。所以雅各把右手放在了神所指的地方，而不是在约瑟心中应该放在了长子的头上。而且在48章的第16节，雅各还特别提到那位救赎他脱离一切苦难的那位神的使者，他特别求这位神的救赎的使者来赐福这两个童子。只有自己对于神的救赎有信心的人，才会为自己的孩子祈求神的救赎，特别是自己亲身经历了，所以我们会充满盼望，他充满感恩的来向神祈求，把孩子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为神做见证，他自己是被神的使者救赎的，他也求神来继续的救赎这两个童子。对于神的儿女而言，神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会让我们更加的愿意和盼望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领受他救赎的祝福。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罪人都需要被神所拯救。如果这些孩子他们被主的宝血洗净，如果这些孩子们因神的儿子的宝血与神和好，如果他们被神拯救接纳成为属他的子民，我们才能像雅各一样安心的离世。因为我们相信那位救赎了我们的主，他的能力，他的信实，如果他是那样的拯救了我们，带领我们的一生，保守我们免受魔鬼一切恶者的攻击，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能伤害他们，因为是同样的一位信实的神来保守他自己的子民。所以我们的救主是把我们从过往的罪恶过犯魔鬼死亡地狱和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中把我们释放出来。我们也盼望神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也能赐下这样多的祝福和救赎。雅各赐下祝福，他也那样信实的来保证神会与他的后裔同在，这也在体现他对于神的信心。所以在创世纪48章21节，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所以雅各离世的时候所说的话，不仅对他的孩子，对他的整个的家族，甚至他们的后代，都是那样的充满了祝福跟信心和力量。所以在今天我们可能有时也会担心我们教会当中的那些年老的人，他们离开怎么办，就像雅各所说的那样，无论谁离开，主必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必要亲自的来保守他自己所拯救的每一个子民。所以今天这里来提醒我们，神伟大的施工并不只取决于几个人，因为他的真理，他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使徒们、传道人，他们出生之前就在那里，也不会因着他们的离开而一同埋葬。他的拯救的真理和恩典也必要在他再来之前继续的带领跟拯救每一个属他的子民。神所兴起的新的器皿可能比我们这些年老的更有力，也必要在新的时候来取得更大的属灵征战的胜利。而雅各所表达的是他的信心，他的仰望，也这也正是神所 重用的器皿的特质。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后半句，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二十一节的后半段句，说最后他扶着杖头敬拜神。最后在临终之前，雅各献上了感恩的敬拜。对于雅各来说，他那样感恩，他自己说，他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我连看到你都我都想象不到，因为从幼年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以为你死了，然后想不到是这么神的预备让我可以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还能看到你的下一代。这是雅各非常感恩蒙神祝福跟保守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常常会感恩主给我们的预备和保守，赐给我们的已经远远超出我们所祈求的，甚至我们自己能想象的。他把一切最好的留到最后。所以当我们在这地上的属灵的筵席结束的时候，它只是我们在天上永恒宴席的开始。雅各也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他一生都在做为神做见证，他承认神一直牧养他，他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因为他自己是牧羊的，他也知道这牧者的意义，他也用自己的一生为神做见证。神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充满智慧的方式，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来为他们预备，使得他们从不缺乏，直到进入神永恒的安息中。牧羊他直到今日的神，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使者，他也特别提到了那位神所差派的使者。雅各对他是那样的感恩和敬畏，他想起了与他摔跤的那位神的使者，在伯利恒入睡的时候显现的神的使者，那都不是普通的天使，而是神真正永约的使者。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他的救赎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哪怕天使也不行，没有办法完成那样彻底的救赎。对于我们来说，救主也好像与雅各摔跤的神的使者一样，是他来找到了我们。在他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把他当成是朋友是救赎的，我们把他当成敌人。在他与我们摔跤的过程当中，他拿走了我们的骄傲，拿走了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自信的脚瘸了。当我们懂得像雅各一样抓住他说，除非你赐福，否则我不容你走的时候，他把拯救的祝福赐给了我们。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有力量，靠着自己可以行那许多的事情，但当我们真的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才认识到靠着自己我们只有软弱。可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己软弱，靠着自己没办法获得救恩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我们只有应该相信他才能变得有力量。而当我们学会放弃自己的一切来仰望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他的教导是能拯救我们罪人灵魂的。就像雅各一样，哪怕我们在世的年人不像他有一百多岁，我们也总是能回望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他的一路以来的保守跟带领，他所赐给我们的所做的一切的祝福。所以雅各是凭着信心祝福，凭着信心敬拜神，而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信心是他之所以能祝福能敬拜的根源。这里说他提到雅各在扶着杖头，他说那些做偶像崇拜的人，他们会认为雅各的这个杖头特殊，可能上面有很多的雕刻十字架其他的那些符号，雅各是向着这个杖上的那个符号那个雕刻来敬拜。但我们相信他不会那样做，因为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 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偶像崇拜的痕迹。雅各只是拄着这个杖在敬拜，为的是要支撑自己的软弱的身体。他在创世纪的三十二章的第九节，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呢，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食的一切和蔼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求你救我脱离哥哥以撒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是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不胜数。所以这是当时他向神祈求来救他脱离哥哥以撒的手，当时所做的祷告。这里面提到了他过河的时候拿着杖，拿的东西很少，可能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杖就是他过去一直使用留在身边的，那可能对他来说第一次出这样的远门带着他，可能最后一次从所住的地方到歌山也在带着他，而每一次这杖都在见证着神的恩典。他可能手拄着同一根杖，但他现在不是过那地上的约旦河，而是要跨过属灵的约旦河。不止如此，在创世纪的四十七章的第七节，当他们刚来到埃及的地方，约瑟带着他父亲雅各跟法老见面的时候，他说创世纪四十七章的第七节，约瑟领他的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日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寄居在世的年日，他一直在说自己是一个寄居的状态。我们之前读创世纪知道他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四处游荡，确实如此。但是在今天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在歌山地已经住了些年，但是他依然留着这根杖来提醒自己，也来告诉别人，告诉自己的家人，他们是寄居的，就像他的先祖们一样。他也是靠着这个杖在跟约瑟说，不要把我的骨头埋在这里，我们是靠着神的眷顾，神的带领来到这里来度过这艰难的日子，但是我们并不属于这里。而这个杖就是表示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总要离开，所以到那个时候把我的骨头带走，不要留在这里，因为我不像我们的后代跟埃及人混在一起，我们要从那些带偶像的人中把自己分别出来，希望借着杖，借着我们的见证，能让这些后代们能信靠神，信靠他的应许。而在后来因着神的保守跟带领，雅各的后代们，以色列的后代们也确实延续了手中拿杖敬拜神的仪式。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逾越节，神所赐下的这仪式是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凡怎么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在逾越节的当晚，当羔羊的血洒在门框和两旁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腰间束带，把袍子要系住，手中拿杖，拿着杖来吃逾越节的羔羊。他们拿着自己的杖，就好像要赶紧吃完，要离开这里，要出发去旷野的人一样。所以我们也需要问问自己，我们的杖在哪里？我们带着杖要去往哪里？这个属肉体的世界并不是我们灵魂的永远安息之地，而神也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他已经先去为我们预备了在天国的位置。 所以当我们每个人在这地上活得越久，我们所亲身经历着神越多的恩典之后，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我们是寄居的，这个念头也会在我们心里愈发的强烈，就像亚当那样。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了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十三节，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回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就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他们称作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当雅各借着杖来提醒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他们还有那样的盼望，他们还盼望神的应许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不把埃及当做自己常住的地方，当做自己的家乡，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回去的机会。所以雅各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在埃及生活，但我们不是埃及人，我们终要回到神应许的之地，我们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属灵的家在天上。而那些不信靠神的人，不信靠救主的人，他们在来世没有神的国里没有份，也必要被主所逐出，离开他的荣耀圣洁之地。而罪人因为不认识神，也不能敬拜他，也不能祝福别人，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被祝福。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求神，让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也能得见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面，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信靠他。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因着信心，借着信心可以效法雅各，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来敬拜他。我们也手持着杖来等待我们终要踏上的通往永恒安息的旅程。好，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创世纪的五十章的二十二节。创世纪的五十章的二十二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一百一十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拿拿西的孙子，拿西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一百一十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约瑟身上体现的他从他的父亲雅各身上所得到的教导，也是这么一代一代的往下来传递下去。好，我们最后唱一首赞美诗159首，好，咱们做结束的祷告，他们。